那么神性世界也都是以本来面目而来，以本来面目为本源。那么为什么我们又不能够看到我们这个本觉之性呢？本觉的佛性呢？知也生在此山中。那么生在庐山，不能看到庐山真正的面目。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五蕴神性呢，这个五蕴神性啊，就在我们这个本觉佛性之中。因为我们五蕴，即我们现在的神性，还有这个已报，这个五蕴呢，就是神性世界。我们现在这个神性世界就在我们的本觉心性之中，所以我们不能够见到这个本觉的佛性，等于那个在庐山之中而不能够见到庐山的意义是一样。是故不能啊，自见本觉心性的全体。谁不见全体，一心感觉心性而已。这虽然我们不能够见到我们的本觉心性的全体功能作用，但是呢，我们现在的五蕴神性世界也并没有离开我们本觉的心性。那么五蕴神性就在我们的本觉心性之中啊，那么或者呢，也许和个人，那么是在片面的方面见到自己的本觉心性而已。这正是呀，就应用这个史呢，而表达我们这个理性的道理。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神性世界，我们迷在这个神性世界之中，那么就不能够见到本觉心性。那么，纵然不能够见到本觉心性，但是我们的五蕴神性呢，也离不开本觉心性。因此，迷以五蕴神性就。不知本觉心性，那么对于本觉心性呢，也就等于违背了，也就等于那个背觉而合成的。所以下边圆觉老法师啊，也把这个楞严经中这个意思引出一段来，作为引证，作为一种证明。楞严云：不知实身，外知山河大地，见是妙明真心中所现物。这是楞严经中释迦牟尼佛亲自告诉我们，是我们自己啊不能够认识我们现在这个实身，就是这个身体，乃至我们现在这个身心，或者说以已报的这个世界，说外知山河大地，这正是已报的世界，解释妙明真心中所现物，完全都是我们这个妙境明心真常心中啊所现之物。所以古代开悟以后啊，是惹人识得心，大地五寸土。那么我们这个妙境明心，它是心宝太虚量州沙界，是无所不变，但是呢我们却见不到。那么只认识了我们现在这个神性世界，这个虚妄生灭法中啊，而生死流转，不能够知道神性世界完全是我们妙明真心之中的所现幻化虚假生命之物。此即法法唯心之理呀、啊。那么如意大师引来这一段的史呀、啊，正是说明这个神性世界一切的诸法呢，都是唯心所现。把这种道理来告诉我们，清清楚楚是明明白白的了。那么这个苏通婆居士呢，那么他也就着这个庐山子寺而学我们本觉佛性之理，就是拿这个实文呀而来解说这个佛法。欧公因此时亦弥陀经书以庐山一弥这个弥陀经啊，那么乃至啊到这个不是佛意也， 那么这一段文呢，就是罗这个圆云楼法师啊，把它配在这个注疏和这个经文方面去啊、嗯。所以罗印大师呀、啊，引来苏东坡这一首诗呀、啊，他的比喻什么呢？就比喻这个《阿弥陀经》这个莲池大师啊所做的树愁，那么游戏大师所做的雨中愁。就批这个啊，那么在于这个庐山的本身呢，就批这个佛说的阿弥陀经。那么这个是树愁与经，就把它分开了啊。以峰岭以树节，那么以这个高峰峻岭，就批喻这个偶遇大师的这一个，这个其实这个树呢，就是这个要解了啊、嗯。那么这个把这个分开这。以这个佛说阿弥陀经，还有这个二位大师所着的这个月中朝树朝，还有这里这个偶遇大师这个要解，下面就和你说来了，或坛里是高语，或解释前进，或者呢所谈这个这一部经典所谈的理论是高深远大，或者解释这一部经呢，那么是这个且近一止，或者甚奇，而且这个甚奇而且近，不管他是这个高深远大也好，且且近一止也好，总而呢，他是谈扬这一部经中这个理道理，说明佛说阿弥陀经的道理。纵使啊，纵然使人格格不能够全部见到佛说阿弥陀经之中这个佛说的道理。不能够把它活盘拖出来，就把它全部啊，将这个佛意啊把它说出来，也许亲近，但是呢，也允许啊，各个亲近佛理。那么偶遇大不是就是这个莲池大师所谈的，也有莲池大师所见佛说阿弥陀经的道理。那么在这个游戏大师所谈的。那么他也是根据这一部经中所记的道理，那么偶遇大师所谈的呢，也是根据这一部经中的道理，但是各个的所谈总不出这一部经的这个义理，这一部经的义理那正是佛说的义理，这总不是佛意呀。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就说这个杂解序文章，就是这个偶遇大师这一段的序文呢，也都把它已经讲过了，讲完了，下边就正式说明这个五重学义啊。这前面这段讲是经文五重学义这两句呢，也是罗印大师的啊。我再来看过，第一实名，持经以能说所说人为名，这是属于这个五重学义第一实名啊。再翻过这一段，再翻过这边来。翻到这个三十页，翻到三十页看这个课文啊。五解经学义分五科啊，也就翻到这个三十页啊。这是偶遇大师啊解释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他这个尤为玄妙的义理，所以叫做解经学义，这解释此经的五重学义。不过解释这个就单单讲这个课文好了啊。那么这一课呢又分为这个五课，第一就是实名，第二辩题，第三名种，第四名利用，第五名教相。现在是第一课，就声明，就解释这一部经的名目，也就是题目。这个辩题呢，就是辨别这一部经的它这个理体，也就是主体。名种呢，是说明这一部经的它的这个种子，它的取向，叫做名种。是名利用，那么说明这一部经的呢，它的功能作用究竟何处呢？那么这一部经的功能利用呀，就是这个以信愿恨三种资粮呀念佛往生的功能利用啊、嗯、 第五呢，正是要判十经究竟在这个五四教之中，它是属于哪一教？那么下边呢，我们再按这文里边再解释来啊。看这个月经老法师这个教啊，这个血液怎么叫做血液呢？就是说，如意大师啊，把这个经文之中学有奥妙之意，或者深深难知之理，把它发挥出来，那么这个就叫做学义，是吧？即使此经文中啊，学这个玄谈妙论的这种义理，说乃已经之纲要，这个这五种学义啊，正是说明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把它这个大纲要领呀，都在这五种学义之中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这那么在这个五种学义之中啊，先行是提纲挈领啊，在这个要界之前，那么要持五种学义呢，来发挥啊这个经中这个经中这个奥妙之意。如果我们在这个五种学义之中能够明了这经中所含的义理呢，那么到这个经文之中，那么其义的这个圣义的这个意义呢，就很容易领会，很容易明白。这是说明这个学义的意思啊。下面天台中结经，中以五种学义见邪。那么邪手中结经，只用十门分别提邪。那么这是说明两家解释这个经意思而不同。那么在天台中解释主经呢，总是啊用这个五重学义，邪明邪说这个五重学义，把这个五重学义，尤其五重学义将经中这个奥妙旨意先把它谈论出来，那么到了经文之中啊，就容易了解了。那么邪手五教，那么解释一切经典怎么样解释法呢？它是用这个十门，不过这个十门呢只是一种，也用十门的、八门的、六门的都有啊，也是这个在这个经文之前呢，把这个经中深深这个奥义啊，也把它解释出来，是举在这个解释之前。此乃二种解经之假法。那么这是啊，我们中国，因为天台写的是我们中国，解释佛经、判释佛经的。你如同唯识呀、三论呢，那是印度这个学者而解释这个佛经。这个分种分派的，所以这个天台写手呢，是我们中国呀佛法流传的中规，那么在我们中国呀所发挥出来这两种，也就是两大派、两个宗派。那么它虽然是分为两大宗派呢，但是在它这个解释逐渐这个仪式方面呢，虽然不同，但是在它你根据它这个内容解释的义理呢，那还是完全相同的，并没有什么差别啊。这是解释这个仪式方面啊，也不同。第一十名，此经亦能说所说忍为名。那么这是如意大师啊，第一段在这个五重学义之中第一段写呢，解释这个此经的名称。此经就是指的《佛说阿弥陀经》，以能说所说忍为名，那么他这一句话就把它说出来了啊。以能说的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是属于这个已经是佛果，属于这个佛果之人。那么所说的就是阿弥陀佛，那么他也是属于这个究竟极果之人，所以这能说之人也是佛。所说之人也是究竟极果之佛，都是属于国人，也是此二祖的教主，所以就单单用这个人而作为此经的题目。那么圆圆老师下面这一段呢，因为很容易了解，我们就不说它了啊。佛者，此土能说之教主，即释迦牟尼。成大悲阅历生五诸恶事，以邪教教后觉，无法不知，无法不见者也。那么这是如意大师啊，在这个第一众 第一种这个释名之中啊，那么写来解释这个佛字啊，前面那个经体呢担任立体，那个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啊。那么这是偶遇大师写来解释这个佛字，什么叫做佛呢？叫做佛者，持土能说之教主，即释迦牟尼佛，就是能之佛说之能说之佛啊。持土就指我们娑婆世界。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我们娑婆世界，在为娑婆世界的教主，那么他是在这娑婆世界，那么在这个出世说法是教化众生，所以他呢，释迦牟尼佛呢，就为娑婆世界的教化之主。那么能说这一部经的，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释迦凡为能人，牟尼凡为寂寞，前面已经讲过了啊。成大悲愿力，生五住恶世。那么这两句话呢，就是说明了这个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是生在这个娑婆这个五住恶世呢？成，这个成呢，就是这个指这个能成之人。这个大悲阅历呢，正是所成之恨。因为本是释迦牟尼佛，他有这个同体的大悲之心，那么众生之苦呢，就是我之苦。而且本是释迦牟尼佛呢，他有这个这个偏于勇猛这种事业，那么有这种事业之力啊，所以使令本是释迦牟尼佛生在这个娑婆五浊恶世之中，这叫成大悲阅历。因为他有这个同体的大悲心，而也发愿在这个五浊恶世之中啊，就这种苦恼的度这种苦恼的众生，有这种阅历，这也是所以这个恨大恨是大悲之心大悦之力，那么引发才能够生在这个五浊恶世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解释这个生五浊恶世，这正是本是释迦牟尼佛呀，他别的在这个苦恼五浊恶世之中而成佛，表示难成而能够成。你看十方诸佛呀，都是在那个太平世界安乐的世界而成佛，唯独本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五浊恶世之中而成佛，可谓是难成而能成。那么怎么叫做五浊恶世呢？这个五浊就是觉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个觉浊，什么叫做觉浊？觉浊其实这个觉浊呢，觉它并不是主，不过这个觉呢，大概的说一下这个意思啊。这个觉翻译是觉薄，反倒我们中国呢就叫做死分，就叫做死分。这是说明这个时间最长的就叫做觉，时间最短的就叫做禅卵。那么这个觉呢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来大概来说一说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这个娑婆世界呢，有这个有这个人寿由十岁的时候啊，每过一百年是增加一岁，那么一岁一岁增加到84000岁，这个嘛叫做增觉。那么到了84000岁的时候呢，就又属于解决了，在这个过一百年就解一岁，一百年解一岁，在解到这个人寿十岁的时候啊，那个就叫做解决。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人由10岁增加到这个84000岁叫做增觉，再由84000岁解到这个10岁，那么这个叫做解觉。由这个一增一解呢，就叫做一个小觉。20个小觉就为一个中觉， 那么一怎么叫做大觉呢？这个大觉是成住坏空，这世界之成有二十个种觉，世界之住有二十个种觉，世界之坏有二十个种觉，世界之空呢也有二十个种觉。那么这个地方叫做这个无住恶世。那么佛出世呢，在这个忍受八岁的时候，那么也就说明本师释迦牟尼佛呀，觉着在忍受两万岁的时候啊，已经是就属于这个觉着了。忍受这个一百岁的时候呢，就属于这个五处的恶世了，就下边这个界主、烦恼主、众生主、命主完全都具足了，就叫做五处恶世。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他出世呢，就是处在这个忍受八岁的时候，那么他出世成佛，所以叫做生于五浊的恶世，表示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苦恼的世界之中出现于世界说法度生，不同其他的诸佛，以邪教加后觉，无法不知，无法不见这样。那么下边呢，这正是说明本师释迦牟尼佛呀，他能够说这种难信之法，不乃至佛在五浊恶世，佛难成人能成，在这个五浊恶世中，将这个难信之法也能够说以众生，使令众生生信，就是难信能信啊。以先觉加后觉，那么佛既然是这个自己在这个菩提树下，在印度那个菩提树下成等正觉，就是自己已经邪了觉悟了，叫做自觉。觉后觉，那么自己觉悟以后呢，还要来再来觉悟娑婆世间一切的苦恼众生，这个就叫做觉他。因为佛呀，最初在那个菩提树下金刚石上，以一念的相应会，朗然大觉。觉悟之后，那么然后才来是四十九念说法教化众生，叫做觉他。说无法不知，无法不见这样。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呀，亲自呀亲证一切的种子，叫做究竟的大觉，因此呢叫做无法不知。那么释迦牟尼佛了悟四处世界一切诸法，所以叫做无法不见。那么这正是既然无法不知，无法不见，这样子呀才能够为众生而说法。如果有一法不知，有一法不见，那你就不能够圆圆满满是观机是斗教为众生是说法了。那么下边再看这个圆圆老法师这个讲义啊，这此土这指五人现在所住的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翻译娑婆呢，此人堪忍，就是说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堪可以忍受这一种五浊恶世这种苦恼，所以叫做娑婆啊。以释迦牟尼佛在那么在这个娑婆世界成佛，为能说法教化利益众生之主人，这是教化之主，所以成为教主。那么成大悲愿力生五浊恶世者，这两句是把它叠起来，下边再解释啊。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呀，佛佛皆是道统，那么唯独本师呢是生于五浊恶世。不过十方诸佛他皆都有这个同体的大悲之心，在这个诸佛同体大悲之心呢是平等无二，没有任何的差别。然而这个我，这个我就是勤佛的，是这个我佛，就是说指这个我本师释迦牟尼佛来讲的。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呢，偏偏呀怜悯这个无浊恶世，这极其苦恼的众生，所以在这五浊恶世而成佛。是故是他是这个特别的发这一种的愿，是愿生五浊恶世之娑婆世界。那么就在这个忍受八岁的时候啊，示现出世啊，成就佛道。 以邪界下是三句，即成佛道之意，就是说明这个成，究竟成佛之意是觉觉他就很圆满的意思啊。前文因，那么在这个前文的解释呀、啊，说是如果任何佛想要成佛的时候，必须要记住这个三觉圆满，就自觉觉他觉恒圆满，方可以啊成名为究竟之佛。以邪教之自觉，那么啊，乃至到这个无所不戒呀啊，以邪教就是本是释迦牟尼佛呀、啊，自己在这个菩提树下写是这个朗然大觉，这夜读明星朗然大觉，这个就叫做自觉了。那么就是表示释迦牟尼佛自己呀、啊，邪邪能够自己已经觉悟了，觉后觉者，那么这个就是觉他的意思。而能够自己觉悟以后，还能够来觉悟一切众生，这娑婆世界一切众生，啊、哦，无法不知，无法不见者，那么就解释这两句，因为本身释迦牟尼佛啊，他已经亲证一切种智，所以叫无法不知，无法不见，就是觉满的意思，觉恒圆满，是觉知一心本觉，是为大圆满觉。那么这个下面再解释这个如佛知界，佛知是真知，无所不知，佛界是无所不界也。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明这个单单说了一个界，单单说了一个知，那么总结呢就没有提出来，其实呀完全都包含在其中，就是界闻修成觉知。所以如佛知界的这如佛的界闻修成觉知啊，是单单提出前一个戒后一个止，那么终结这个闻，戒闻修成觉呢，就是就包含在其中了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啊，正如这个佛知，所以叫做佛知呢是真知，因此是无所不知。那么正如这个佛界，佛也所界是无所不界，因此叫做无所不界啊。那么绝对不同这个众生呀，是这个有所不戒的地方，所以非同众生呀，知此而不知彼，也不同众生戒此而不戒彼的情形。那么在这个《法华经》上，就是叫开示悟入佛的知戒，那么就是这种意思啊。其实这个就包含这六种意思。其实我们平常这个一切众生的戒闻修成觉知呢，是向外，那么佛的戒闻修成觉知呢，居于这个本体。所以这个一个是向外的观看，一个向内的这个观，这个修观，这个观，所以这个就不同的就在此啊。那么假使我们能够回光返照呢，那么即众生之知界就是佛的知界。其实众生的戒闻修成觉知并不离佛的戒闻修成觉知，这佛的戒闻修成觉知呢，和我们这个修成觉知也没有什么差别。差别的呢，只就是一个向内向外，被尘合觉，被觉合尘的这个差别啊。此三句即解佛知之要义，乃至到这个堪称为世尊这一段啊。那么就是上面解释这个此三句，就是一邪界觉后觉无所不知无所不见这三句啊，正是解释这个佛知的这个重要的意义。这个佛知就是说乃是超出这个九佛界众生唯佛唯独尊之大号，所以才叫做佛。那么佛有三觉呢，第一种叫自觉，自觉是能够超出六凡法界这个苦恼众生之不觉，所以叫做自觉。那么觉他呢，就是能够超出声闻缘界二乘法界的圣者，因为二乘法界的圣者啊，这个不知啊，是应该是个错的，是个淡字啊，是但能自觉而不能够觉他。因为日常生的他已经是自觉，这个不能自觉，这个不知不可能是错误了。是但能自觉而不能觉他，觉满。那么佛的觉满呢，就是能够超出缺 血教、石教这二教的菩萨法界。因为菩萨虽然也能够自觉觉他，而这个自觉觉他这种横门呢，还没有能够究竟的圆满，所以也不同菩萨啊、嗯。乃至说到啊，等觉菩萨就好比啊，十四如意这个名言。那么妙觉佛呢，就如同这个十五日如夜的明月，那么十四日夜晚这个明月呢，比上十五日夜晚这个明月呢，就上差一等，所以等觉菩萨与妙觉菩萨呢，就相差一等。那么在其他地方解释这个等觉与妙觉呢，就是等觉，就是等觉菩萨由修因而至于佛果，好像刚刚进门。这个妙觉呢，是由这个由体起用而刚刚出门，是有这种的不同，所以叫做等觉菩萨。嗯，唯佛唯独是释迦牟尼佛方能够达到自觉觉他觉恒圆满，是为三界以圆万的具，所以啊，才能够超出九法界的众生呀，唯佛独准，所以堪称为世尊。那么下前一段呢，是额叶大师把这个佛子的意义啊解释完了。那么下一段再来解释这个说子啊，说子也说毁也，佛以度生为毁，众生成佛即也为说难信法，令究竟脱故缘也。那么这一段呢，是解释这个佛说的这个说子，是说者也说毁也。就是约的喜悦，能够喜悦本次释迦牟尼佛他心中所悔，所以叫做约所悔也。因为本次释迦牟尼佛他久已证得这个持名念佛微妙的法门，但是众生的机缘没有成熟，他不能够跟众生说，所以他常常在心怀之中，什么时候才能够把这种说，再把这种法告诉众生呢？这就也说毁呀，啊、嗯，说佛以度众生为毁呀，佛呢，那么佛出世没有其他的事情，就是目的完全是为了众生，所以以度众生而为本观。众生成佛即说为说乃心法，那么现在说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啊，那么持名念佛的众生。那么他们念佛成佛这种的机缘呢，已经成熟了。那么既然机缘成熟，那么佛呢，也就可以为众生而说这个持名念佛的法门了。所以说，佛者为众生说难信之法。那么这个持名念佛的法门，的确是很难相信。啊，你好像这么简单容易啊，所以这个很多人这个误会，说是这个。持名念佛法门是老太婆的事情，有智慧的人不会这样的做。其实呢，不尽其然，啊、嗯。这所以这为说是难信之法。那么下边这个讲解文里边呢，这个云逸老法也详细说，我们到下面再说啊。令究竟脱，那么佛为说了这个持名念佛法门之后啊，众生听到。那么能够如法的生信法乐支持阿鼻的名号啊，那么往生极乐皆复闻法，可以究竟而达到这个离苦得乐的这种解脱。故缘也，所以本是释迦牟尼佛心怀之中啊是特别的喜悦。那么可以说将自己呀、啊、所证得的法呢，现在可以交代给众生了，可以以众生而说了，所以心中是特别的喜悦。原说毁者，乃常言所有毁宝，也这个即佛心中呀、啊、之宝富。宝富是什么呢？就是他纠正所证这个持名念佛的法，在他心怀中不能以众生说啊、嗯，就有这种的宝富。佛唯以度生为本会，令众生呀是念佛成佛的基业已经成熟了，佛现在可以为众生而说了，所以持名念佛是既能够成佛，这样子呀是 乃信之法，能够使令众生啊省信持名念佛往生净土。毕竟究竟呀、啊、应当这个脱离这个分段的生死，别异的生死。那么把这分段别异二种生死呀、啊、究竟可以脱离。那么苦的呢，就是生死苦啊。那么别异二这个分段别异二种生死既然能够解脱了，所以这种苦呢也不需要接受了。所以佛度众生呢，也就把众生之苦以众生之乐。那么现在能够把苦以乐了，所以佛心中喜悦、哦、那么此二结节呢，即皆成佛说法之日事，乃至到这个能为甚难稀有之事、哦、这一段说此日节，此日节是哪两节呢？就是第一段解释那个佛子，第二段解释这个说子，这两段啊，就这两段这个要节之文，就是此日节解，就此两节要节之文。即解成佛说法日时，那么这两段文呢，就是解释释迦牟尼佛成佛，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啊，就以及跟众生说法，就是这两件事情。如本经后文，就如同这个本经这《佛说阿弥陀经》后文这个佛亲自讲的，这佛告舍利弗，这佛护舍利弗的告之曰：当知我以五住恶事行持乃至达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正是说明呀、啊，佛在这个五住恶事之中成佛之难。就是佛告诉舍利弗，那么你呀、啊，应当知道，应当知道什么呢？那么我释迦偏偏在于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五住恶事之中啊，行持难事。什么难事呢？就是成佛之难事。能够行持成佛之难事，就正得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是属于翻译，这是叫做这个顺古不凡的意思。五不凡中是顺古不凡了啊。阿耨就是无上，这个阿耨多罗就无上，这三藐就正等，三菩提的就正觉，其实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是究竟佛果，是吧？这个持成佛难，这正是说明呀，本是释迦牟尼佛在忍受八岁这个五住恶事之中成佛的这一种的困难。那么在困难之中是已经成佛了，可以说是难成能成。为一切世界所持乃心之法视为甚难。那么成佛之后，更加呀、啊、为这个五住恶事之中啊，而说这个支持阿弥陀佛万德洪名，这持名念佛的这一种法门，视为甚难。那么说这一种法呢，比那个成佛呀、啊、是更加的困难，就是甚为难，就甚为是困难，比那个五住恶事中成佛呀还要困难。这此正是说难行之法了。为什么呢？所以现在这个满法之中啊，那么很多人对于这个持名念佛啊、哦，好像是把它贬低，甚至于在这个那个什么，就那个。华严经的那个那一位这个在家居士，也说明这个持名念佛呢是属于这个缺教啊缺乘。那么这个不但是普通一般的呢，是有很多那个大学问家呢也都是如此啊。所以这偶一大师注解这个弥陀要解呢，就是说明这一种的道理。说佛说此经，甚能为甚难稀有之事呀。那么佛在这个末法之中啊，五住恶事能够为这个不相信之人而说这个难信稀有之事、稀有之法、稀有之事，这个难信这个甚难稀有之事指什么呢？那么这是稀有之事呢，就是指上面的两种，就是这个难成而能成。叫做稀有之事，难这个难说之法， 阿弥陀佛说说彼陀之导师以四十八愿加信愿念佛众生上极乐世界永劫不退之言。那么这一段呢，是阿育大师啊解释这个阿弥陀佛这三个字啊、哦、梵语是阿弥陀佛，这正是所说彼陀比丘的世界阿弥陀佛这个导师啊、哦、那么因为阿弥陀佛在因地之中啊对世界王佛发了四十八条大愿，那么发愿之后呢立决而行这个六度万行庄严这个极乐世界，把这个极乐世界庄严好了以后，还在呢接引这个信愿念佛之众生，就是深信发愿持名念佛的众生，让他们也往生在极乐世界之中。而且呢，往生之后呢，永远可以上接三众不退之位。那么这三众不退之位下边解释啊，在这个注解，阿弥陀佛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所说彼陀，就是彼西方极乐世界之导师，就是接引往生之导师啊。导是引导化导，那么这个是这个圆觉罗会解释这个导字啊。弥陀就是指这个阿弥陀佛，那么过去这个无量大觉之期呀、啊、为这个转轮圣王，在这个世自在王佛坐会下，那么闻佛就是闻这个世自在王佛说法，深深感动，而又发心出家。后来对也对佛发了四十八条大愿，第一愿就是，我成佛，就是假使我将来要成佛呀，我这个成佛的骨头之中，只有这个人道、铁道、二乘菩萨佛，没有这个地狱、恶鬼、畜生这三个道。乃至这个第四十八愿也讲，他方世界的菩萨呀、啊，如果听说阿弥陀佛的名号，即能够达到第一、第二、第三人。第一就是圣人，第二就是法人，第三就是无生法人。那么在他方世界，只要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可以证得无生法人。那么何况往生借佛问法而不能证得无生法忍呢？说总之是总而言之啊，阿弥陀佛以四十八种大愿成就了这么一个极乐世界，以报正报这种种的庄严。那么成就了之后呢，还要又来接引这个生信发愿持名念佛的无量众生，那么来升到极乐世界，而且呢永远呀、啊不会退堕。为什么呢？已经证得三不退位了，就永劫不退，是永远是等上三众不退之位。下边呢就解释这个三众不退之位。那么因为永远等三众不退之位，所以啊就直接取向于究竟的佛果了。因为极乐世界寿命无量，可以一生成佛，不需要第二生，一生之中就可以成佛。那不退有三，第一位不退。怎么叫做位不退呢？这是取入圣流不退多于反复，已经成就这个出国乃至世国圣人了，再不会退多而做反复了。第二恒不退，这是菩萨之恒呀，已经发心修这个六度外恒了，是恒常度脱这个无量的众生，所以再不会退多到这个二乘子弟呀、啊。转这个治疗汉而不利众生的。第三念不退，念不退是管恨之中啊，念念而不退，这等于那个八地菩萨，他是任运的整经，运用这个般若微妙的智慧呀、啊，就是不需要假借任何的转意，是念念是究竟正若呀、啊，究竟妙觉如来之地。就是究竟可以成佛，念念取向于佛果，这是任运而修。那么在普通一般讲，这个野修真修，这就是属于真修，而不是属于野修的。反生极乐者，解的三不退，反是这个升到极乐世界的解读能够达到这个三不退啊、哦。下边还有详细的解释，下边就解释，解的三不退这个意思。 在这个本经的文上也讲，众生生者皆是阿鼻八字，凡以阿鼻八字呢退，故因永劫不退，肥多上品不退。这个肥多的就是说，不是单单指这个上根立志哦，或者上品往生的人呀，他是不退，乃至十年成功，就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就好像那个张三虎啊，一生的杀业很重，临命终的时候呀，十年念佛成功，这叫做待业往生。那么待业往生之人，一样可以达到三不退，再也不会推脱为凡夫，再也不会推脱为二乘，再也不会这个好像是念念是这个不退而究竟达至佛果。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一生成佛的理由呢，就这一次。凡以阿弥陀此因无量寿，亦因无量光，要知功德智慧神通道理，以正庄严说法度化，亦以无量也。那么这一段呢，还是我以大师呀、要解中解释这个阿弥陀啊，凡以就是阿弥陀佛，此因呢就叫无量寿，凡以阿弥陀佛，亦因就是无量光。那么总日举要言之，那么阿弥陀佛的功德、智慧、神通、道理、以正庄严说法、化度，一一呀，完全都是无量的啊。那么这个下面呢，圆净老法师没有。